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参议院选举大败之后啊，他现在面临的这个巨大的执政危机，以及他在党内的压力之下，他的一些应对的策略。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看看他怎么来化解现在这个比较复杂的政治局面。
咱们就开门见山的说吧，石破茂在参议院选举大败之后，他现在的这个执政的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他现在的局势还是挺严峻的，因为他不仅输了选举，然后他在党内也有很多人要求他辞职。
对。
但是他就是很明确的说他不会下台，他也会面对这些批评去解释自己的立场。那接下来他能不能够继续的掌握政权，可能就要看他接下来怎么去应对这些政治博弈了。
在自民党内部，有没有什么机制可以迫使他辞职呢？
这个周五不是自民党要开一个众参两院的议员的联合总会吗？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仅次于党大会的一个决策机构。但是呢，即使这个会议有超过1/3的议员出席，他也没有办法就是说，通过一个决议来强迫石破茂辞职，因为他们的这个制度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罢免的条款。
哦，那就是说从制度设计上面，它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对，没错。然后包括他们事务局也在上个礼拜的会议上面也明确说了，就是从程序上面来讲，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总会上面去罢免现任的党魁。
对。
所以就是说，虽然他压力很大，但是想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内部的会议去把他逼退，还是比较难的。
现在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自民党内部通过提前召开党魁的选举来让石破茂下台呢？
其实是可以的，就是你要提前召开党魁的选举的话，你需要超过半数的国会议员和地方支部的代表联署，
对。
提出这样的一个书面的请求就可以了。但是，即使他们成功的启动了这样的一个程序，也没有办法直接迫使石破茂辞去首相的职务。
现在地方支部这方面的动向呢？
据报道，现在已经有大概1/3的地方支部是支持一份要求他辞职的联署书的。这其中包括一些选举当中失利的地区，比如像宫城县啊、秋田县啊。但是呢，随着这个8月中旬的这个盂兰盆节假期的临近啊，这个联署的速度可能也会慢下来。
就是说，这个8月下旬的这个自民党的会议，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他命运的这样的一个时刻？
应该是可以这么说，就是那个时候会有一个委员会公布他们对这次参议院选举的一个调查的结果，然后自民党干事长也可能会在那个时候决定是不是要引咎辞职。那如果他引咎辞职的话，一方面是石破茂会失去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另外就是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继任的人选的话，那也会更加凸显出他的弱势。
如果石破茂下台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力交接的过程？然后在野党方面，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如果他下台的话，就是会启动自民党的一个新的党魁的选举，然后，在国会这边的话，就是众议院是可以通过对他的一个不信任案的。那这个不信任案的话，需要，最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联合其他的一些小党派以简单多数通过。那如果一旦通过的话，内阁是必须要在10天之内辞职，或者是解散众议院。但是这个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的政治混乱，所以也未必是他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然后现在民众这边对于石破茂的下台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最近的民调好像是，认为他应该辞职的和认为他不应该辞职的，差不多是4:4开。然后有更多的人把这次选举的失利归咎于自民党本身，而不是他个人。所以看起来好像民众这边也没有形成一个压倒性的要求他下台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石破茂现在他的执政的时间还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他现在就是一方面要扛住这些批评对他的压力，然后另一个就是他也在找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可以退位。他也就选举的失败道了歉，他也强调了要落实美日的贸易协定。现在也已经派出了首席谈判代表到美国去，就这个事情进行最后的敲定。
然后包括这个8月15号，这个二战结束80周年的这个纪念日，是不是也是他的一个考验？
对，这个肯定是他的一个比较大的考验。然后他也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的时刻，会基于过去的一些表态来慎重的决定自己要不要发表讲话以及讲话的内容。那这个讲话肯定也是会被 高度关注的。
你觉得石破茂最终他能不能够度过这次危机？
现在看他的局势确实非常的严峻啊，就是他党内的压力和这个公众的舆论的变化都对他非常的不利，然后接下来八月下旬的这个自民党的会议应该就是他的一个关键的考验。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聊了聊石破茂在参议院选举失败之后的一些非常复杂的政治局面啊，他现在面临的这些来自于党内的压力和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八月下旬的自民党会议应该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了。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